在神的心意、神的计划中的重要性。啊，今天我们希望去具体的把有关教会比如说教会这个概念看起来简单的，其实是非常什么复杂。教会有的时候会指 people， 指人；有的时候教会是指local congregation， 就是具体的地方教会；有的时候教会指一个 denomination。比如说我们 PCA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哎，我们整个2000多家教会，我们也称之为美国长老会，也是一个教会啊。所以有战斗的教会 Military 在这个世界上与罪恶征战与撒旦征战也有一定在天上安息的圣徒安息的教会，有看得见的教会，看不见的什么教会就像我们今天讲以色列一样以色列人和犹太人有没有区别这些方面有很多不同层次的什么含义。好，今天请大家翻到一段经文，我们就读经祷告，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16章的13节到20节13节到20节。好，我们找到的是一起读这段经文是特别关于教会的。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力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的，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的肉的指示你，那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我们看到很多西方的城市，如果是你是这个城市之外的或者城市内的有卓越贡献的公民或者是荣誉公民，那市长常常送给你一把什么钥匙，就说欢迎你进入这个城市你是我们尊贵的什么客人。所以上帝也把天国的钥匙赐给谁呀？是教会作为上帝尊贵的儿女，尊贵的客人，有特权能够进入上帝之城，能够进入新城耶路撒冷所以说这段经文其中隐含了教会的很多层面。好，我们先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谈及教会的时候，主求你赐给我们敬畏之心，因为教会就是你眼中的同人，既是你在勇士中拣选的，又是借着耶稣这个宝血所救赎的，更是借着你的圣灵充满的。主，今生今世的教会是征战的教会，有心的教会，也常常是软弱的教会，败坏的教会，需要你不断的复兴，复兴需要你不断的更新。教会若是离开了你的同在，若是离开了你圣灵所赐的分别为圣的大能，哪怕我们有教堂，哪怕我们有宗派，哪怕我们有神学，哪怕我们有圣经，哪怕我们还是口里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人民传道赶鬼行很多神迹奇事吗？我们就会听到大而可恶的声音，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主啊，求你来光照，来引领，是我们晓得不是我们拣选了你，是你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先爱了你，是你先爱了我们。你的爱在耶稣基督里赐下，在耶稣基督里得胜，奉耶稣的名所以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教会其实是一个奥秘，在以弗所说讲甚至是最大的什么奥秘耶稣基督他怎样作为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他作为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住在我们的心 啊，住在教会之中，啊，因为教会有一个人要离开，啊，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什么一体？与教会 union with Christ, union in Christ, 啊 ，union to Christ, 向着基督啊，遇着基督啊，在基督里有这样一个 mysterious union, mystical body, 一个奥秘的什么身体啊，奥秘的什么联合，与基督成为什么一体？啊，这被称为自身的什么啊奥秘。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到了凯撒利亚，凯撒我们就知道罗马帝国的什么皇帝。那凯撒利亚菲律宾就相当于斯大林格勒，啊，是记载专制君主的什么名号？那个地方就是拜皇帝的重镇，那个地方是皇权专制的什么重镇？啊，所以说这种皇权专制的君王的名号是成为那个城市的什么名字。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时代呀，啊，其实那个时候罗马帝国中甚至犹太国家中最盛行的就是帝王崇拜，啊，皇帝牢牢抓住权柄，啊，他不仅抓住今生今世的生杀予夺的大权，甚至他称自己为天之子，啊，真龙是吗？天子，这还不叫谦卑，啊，有的时候他们一叫自己自己称我就是谁啊，上帝，甚至黑格尔讲的，啊，拿破仑，啊，就是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那不是世界精神 ，the spirit of the world 是指世界的神灵，是指圣灵。拿破仑本身就是道成什么肉身，就是上帝的灵充满世界，上帝的灵怎么充满世界？通过谁啊？拿破仑。所以你知道这种对这个帝王的崇拜是根深什么蒂固啊，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就是皇帝崇拜啊，到现在还是定于什么一尊。所以你不管这党那党，其实骨子里都是皇帝轮流坐，今天什么到我家这是帝王文化根深什么蒂固。所以说如果我们不降服在上帝之下，我们就降服在谁啊？皇帝之下。啊，中国人最大的悲剧是宁肯信皇帝，也不肯信什么上帝，这真的是太可悲、太凄惨了。啊，我们要为我们几千年的偶像崇拜、皇权专制的文化，要深深的痛苦。啊，要有我们骨髓中的那个痛啊！有多少千的人、多少万的人、多少亿万的人，心百姓苦，亡什么？百姓苦啊，都是最后糟蹋的，都是谁啊？老百姓啊，所以啊，真的是要祷告。所以耶稣到了凯撒菲律宾的境内，就问门徒说：“啊，耶稣面对当时罗马帝国盛行那种皇权崇拜、皇权专制，啊，他并没有说发动革命、发动战争，然后改变政治的什么局势啊，因为那样走的就是换汤什么不换药。”一朝天子什么一朝臣啊，真正的社会的秩序啊，公共的秩序，包括政治的秩序，如果不是源于内在的心灵的秩序，都是花拳绣腿，都是假冒为善，都是草木什么和解。维持这样的外在的秩序只能靠两个三个方面啊，一个方面是暴力的打压啊，第二个方面是金钱经济上的诱惑，第三个方面是谎言的蒙蔽，离不开这几种权力，服的服，不服什么也得服，给你个大萝卜，一手拿大棒，一手拿什么、哎、萝卜，也不吃萝卜，也不吃大棒，给你个谎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什么真理，已经洗脑，洗得你甘心乐意，洗得你一片空白。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来到凯撒菲律宾的境内，就为门徒说，所以耶稣所带来的革命是心灵的革命，耶稣所带来的革命是精神的革命，耶稣所带来的革命是内在的革命，耶稣所带来的革命是品格的革命，就是破除我们的铁石什么心肠，赐给我们一个新心来心灵，而且把圣灵放在我们的什么心里，不是靠暴力压，也不是靠金钱收买，也不是靠谎言蒙蔽，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啊，甘心乐意的，无怨无悔的， 什么？自己愿意用爱来吸引我，我就快跑什么？跟随你。这是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的基因。如果自由民主宪政法治不是来自于内在的心灵之水，不是来自人的个人的甘心什么乐意，那就只能靠警察，只能靠暴力啊，只能靠金银收买，只能靠什么宣传上的什么蒙蔽，那些都是花费巨大的什么成本啊，最终必然导向什么专制，专制维持不下去了，就造成什么混乱，那就是天下大事，分久必什么合，合久什么必分，合的时候是武力大一统，分的时候是天下大乱，血流什么成河，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合百姓苦，是分百姓什么也苦啊，公权万间都成了土，很可怕。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领受的生命，在基督里领受的内在生命灵魂的变革是何其宝贵，无可替代的啊！我们要宝贵这样大的什么救恩的。人说，为什么我们讲教会呢？要这样讲呢？啊，因为教会的核心啊，请大家翻到在哥林多前书，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一节到第三节，找到了你可以去读。奉上帝之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你写信给在哥林多上帝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何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这弟兄姊妹，你就看到 The church of the God is the people of God， 教会就是主的什么
人。
有的时候我们看教会看建筑，有的时候我们看组织，有的时候我们看金钱的奉献，有的时候我们看人数的多寡，但是我们说忽略了教会的经历本身是什么，
是人，
是心中有主的什么
人
啊。建立教会就是建立人，就是门徒什么培训，要是别人从不信者成为信徒，从信徒成为什么门徒，从门徒也成为蒙召做耶稣基督什么使徒，有使命感，能够担当使命的人啊。今天一个教会的坚固啊，一个教会真正的成长，就看这个教会里有多少人是能够有使命担当的。这个教会是上帝的家，主耶稣的教会是上帝的家，我对这个家有没有担当啊？我在时间上的奉献是什么？我在金钱上的奉献是什么？我在祷告上的奉献是什么？我有没有把我的家，我有没有把我的心情啊，把我的爱情，把我们的爱能够奉献给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奉献的心智，那我们一定违背了教会的什么心意啊！因为教会就是主所爱的啊，教会的核心也是爱主并且彼此什么相爱。教会就是这样一个生命的共同体，教会是一个圣约的共同体啊，教会当然也是一个文明的共同体。这个文明是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什么守法的。基督教的精义就在于能够翻天覆地啊，能够建立文明。所以保罗在圣经上就被称之为他搅乱什么天下，他不仅搅乱天下，他更是建立新的什么文明。所以基督教进入罗马帝国，基督教进入欧洲啊，基督教进入俄罗斯，基督教进入菲律宾啊，基督教进入中国，都要带来八个字：新心心灵。从个人的更新来讲，新心心灵；从社会的更新来讲，新天什么新地啊。毛泽东有一个诗：未有牺牲多壮志，单调日月什么换新天。如果你没有这个心智，那你也不是基督徒。所以都想改变这个世界。所以马克思讲，哲学家的往往是要解释这个世界，但是问题是怎么改变这个世界？是怎么改变这个世界？那我们用圣经的话说，这是天赋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这是基督教的核心生命之所在。如果你基督教你信主了，只要我信耶稣升天堂就好，你对这个家国天下没有一点负担，那你 么能够和我们今天上午分享的保罗为我弟兄为我骨肉什么这哪怕我自己被上帝什么咒诅被上帝离弃也是什么愿意。所以我们个人的心灵的救赎也必然带出我们对家庭国家社群那种新天新地全方位更新的深刻的追求和渴慕。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先求上帝的什么国先求上帝的什么义而不是整天想着我只要我升天堂哪怕是洪水什么滔天把他们都淹了都灭了高兴欢喜主的日子到了。那这是一种非常扭曲的非常变态的非常不合乎什么圣经的唯我独死什么得救的独善什么其实。好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所以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所以你看到底耶稣基督是谁其实这是一个对基督徒甚至对外邦人来讲是至关什么重要的。正是因着对耶稣的认识形成了犹太教形成了伊斯兰教也形成了什么基督教。基督教甚至与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划分也是和对耶稣的认识也有一定的什么关系的这个方面我们不能够一一细讲。但是底下我们看他们说有人说你是世袭的什么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当然以利亚是一个符号性质是指以利亚的什么灵当然以利亚也有这个先知在。又有人说你是耶利米耶利米就是指流泪的什么先知。以利亚是大有什么能力的耶利米唯一的能力就是流泪。耶利米的恩赐就是流泪的什么恩赐其实非常好在这个国家艰难教会艰难的时候最好兴起流泪的什么恩赐流泪就不会流血了。如果我们甘心为自己的罪流泪为别人的痛苦流泪我们就不会流别人的什么血。因为我们自己不愿意流泪所以我们愿意流别人的什么血。所以法国大革命罗伯斯庇尔搞这个专政的他最后他自己把别人杀了很多人他自己也被别人什么杀了。然后他死前他就说一句话他说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拯救人但是我们杀别人的血流自己的血有什么益处这是暴君暴政杀人什么流血最终得到的是什么呢是审判是报应是凄惨的什么下场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有拯救的什么效果所以就看到在耶稣的时代人对耶稣的认识一样不一样大不什么相符所以为什么我在讲道中说我们教会教会我们真正认识耶稣基督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我们这一生的上帝赐给我们的一切的好处都在什么基督更多的进入耶稣基督更多的享受耶稣基督更多的见证耶稣基督甚至到最后你用法师内心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们现在一般都不敢讲你敢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吗你知道你心里没有那个 reality experience 那个实在性那个经历性你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你不敢讲使徒保罗坦然问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只有一种你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你就说哇你是活基督啊闭关邪说你说是不敢讲的你根本没有那个底气没有那个经历没有那个什么确信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知道真的是明白那基督就是受膏者我们接着信心因着圣灵与基督连结我们与基督的受膏什么有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先知祭司与君王的什么职分我们也是什么受膏者或者我们也是谁呀基督我们活着就应当是什么基督但是我们要深刻的认知而是要深刻的什么活出来在深刻的认知深刻的活出来你就会有深刻的什么确信所以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关键不是道听什么口说众说什么纷纭关键是我们自己对于耶稣基督有没有 personal experiential knowledge 有没有个人性的那种经历性的认知宗教的经历或者基督教信仰的经历不在于字句不在于口头的宣告不在于行动所以使徒保罗说你总要审查心里有没有所以我们信耶稣关键是我们真的是在心中与耶稣基督借着圣灵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现 我们真的是在他面前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审查什么自己。如果我们心中没有这种 encounter， 没有这种 personal encounter， 没有这种与耶稣基督的相遇，哎，我遇到耶稣基督，我心中有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深刻的心灵的体验 heart experience， 那么我们的宗教，我们的信仰，不管你多么 懂圣经，不管你多么玄教，总不是你内在生命的什么实际，总不过是草木和解的什么工程。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教会是基于个人对于耶稣基督真正的生命的认识。所以你看到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你是受膏者，你是永生上帝的什么儿子，这不是一般的，是 the son of the living God， 是又真又活的 the living God， 独一上帝的 the son， 独一的什么儿子，不是天子教子中的什么一位，乃是独一的永生上帝的独一的什么儿子，这个是更精确的意思。所以当彼得这样任性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的，你是有福的。为什么是有福的呢？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什么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指示我们，教训我们的核心就是我们发自内心的认信耶稣是基督，是独一的永生上帝的独一的什么爱子。所以这个任性本身是来自于天上父的什么指示。所以说教义重要不重要，也是非常什么重要的。所以有的人说 Doctrine divides, Christ unites， 所以讲教义使人分离，只有基督使人连结，这都是胡扯。为什么呢？基督来就是要教训我们。所以圣经上讲，我来特为传道而来，耶稣在这个钉十字架，毕达多问他的时候，耶稣特别说，我来特为给真理什么做见证。然后耶稣应许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得以什么自由。那华人教会中，现代教会中，我们大讲特讲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为我们流出宝血，但是我们不讲耶稣基督怎么教训我们。如果耶稣基督不教训我们，那耶稣基督生下来就可以死，为什么？生下来他就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他就是神人二性，他就是没有犯罪，他也可以不出道之前就死，他也可以在三年服侍一开始什么就死，但是这三年他是传道什么授业，他做我们的大先知，把上帝拯救的旨意解释给我们，他做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判断善恶，为我们分别为圣洁，为我们什么代祷。他做我们的君王，他亲自的怎么做君王？他说外邦人中做君王的、做大臣的，是让别人伺候他。但是你们中间做王的，应当做为首的什么仆人。所以他也是一身什么作责。你就看到，不管是他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分，都与上帝的圣言，都与上帝的律法什么有关系。他就通过他的道成肉身，传道授业，一身作则，是神的话语，特别是神的律法，在他的生命中完全得到了什么复废了，这就应验了，这就成全了神所说的什么话。所以我们华人教会，尤其是像王明道先生啊，上帝也重用他，哎，耶稣是我的救主，孔子是我的老师。所以教会中往往充斥的是道德主义的教训，是律法主义的教训，你这不对，你那不对，你这没标准，那没标准，这不行，那不行。但是没有这个耶稣基督对灵魂的深刻的什么炼狱。所以耶稣基督在解释律法的时候说，神的心意不是要献祭，不是是礼仪，那是什么炼狱，炼狱啊，行公义，好炼狱，存谦卑的心与上帝什么同行。所以我们判断我们是否合乎律法，是否合乎标准，不在于外在的疑问，也不在于外在的什么行为，疑问和行为也是重要的，但是更要看我们的什么心理。所以大卫他在逃跑的时候吃到这个会幕里边的陈设什么饼，陈设饼不是大卫的，是因为大卫不是祭司，也不是祭司的什么家属人，所以从形上讲大卫是什么违法，是犯罪。但是耶稣又解释说，不能够把无罪的当作什么有罪， 因为神喜爱的是什么？脸。但是我们中国人的教训，道德主义的教训，律法主义的教训，恶时事小，事绝什么？是大麻烦，恶死你也得合乎法律，也得合乎教规。那这样我们就把这个法律和教规当做偶像什么崇拜的，当做一文乐，这就是律法字句叫人什么死，硬硬的叫别人什么死，也要合规，也要什么合法。所以这些方面非常的深刻啊，我们真正遵循神的律法，不在于疑问，而在于真正的合乎当中 the spirit of the law。 spirit of the law 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指圣灵，第二方面是指律法真正的什么经历，也就是耶稣基督所概括的爱上帝并且爱人什么如己，这些都是非常啊深刻的教训。那我们看到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犹大，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但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在希腊文中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你是彼得，你是小石头，但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这磐石会指彼得吗？不可能啊，因为彼得本身就三次什么不认主。所以当讲到这磐石的时候，教会历史上的解释也是有截然什么不同的。天主教认为这磐石就是指谁啊？彼得。所以彼得是第一任教皇，然后第一任教皇有第二任教皇，世世代代无穷尽也。这是跟秦始皇这个世代传递一样的。哎，这就所以我们中国人翻译教皇，你翻译教皇人家不乐意，人家教宗啊，那 parish 的实际上是教父啊，所以我们一般的这个教宗不是教宗，叫发者。就像我在芝加哥牧会的时候啊，住在一个公寓里，这个看守公寓的是一个天主教教徒，他一听说我是牧师，发者，天天叫我发者，叫什么心里面没有这个资格，但是也好提醒啊，这个牧者要有为父的什么心软，一说叫爹叫爸，哎呦叫的难受，叫的心软了，把这个为父的心肠叫出来了，提醒我们，也是很好。所以你看到啊，天主教虽然有很多败坏之处，但是天主教出两个方面：第一，教父；第二，圣徒。就是那非常崇高的教父式的一般人，在道德上卓越，宗教上精深。啊，然后辅导上有什么智慧，然后是注释性的人。所以我们新教，特别是我们中国教会，也要出现这种教父式的什么人物啊，在真理上，在生命上啊，在教务上。另外，圣徒，天主教特别注重圣徒，但是我们基督教我们是不注重什么圣徒。其实我们是蒙召为什么圣徒的，我们每个人都应当从信徒到门徒。然后真正成为圣徒的，你应当成为什么使徒，就是在分别为圣上要达到一定的什么功夫，就是按照你学习的功夫应当做什么师傅呢？啊，我们常常把这个信耶稣受洗了升天堂，买了这个天堂门票能进去就行了，哇，基本上我们都是错失了经历的。好，然后我们再看说阴间的权柄，这就是阴间的大门，不能胜过它。什么意思呢？就是阴间的大门挡不住主的什么教会啊，教会要进攻阴间的大门，教会要从阴间里拯救什么灵魂。本来世人都死在过犯什么罪恶之中，这个阴间和地狱有什么不同呢？阴间是过渡性的啊，地狱是治罪重，上帝审判，然后那是不悔改的就扔在什么地狱硫磺什么火湖里。但是我们活着很多人就在什么阴间活着，很多人有的人是活着其实是什么死，所以圣经上死在过犯什么罪恶之中，教会就要打破阴间的大门，拯救什么灵魂啊，使他们出生入死。所以阴间的大门不仅不能够胜过教会，教会反而要胜过突破阴间的什么大门，因为耶稣基督打开阴间的什么钥匙，上帝赐给教会的钥匙也能够打开阴间的什么钥匙。然后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是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地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什么释放。这件经文大家基本上我们很少有人懂了，你去读很多书，但是毫无疑问，我们从学术的考察、教育的考察来讲，这什么呢？这个天国的钥匙就是指真道的什么传讲。 和真道的传讲宽泛一点，但是更具体一点就是指解经，更具体一点那是根据解经，尤其是解释律法进行审判。所以当有人来问的时候，教会有天国的钥匙，哎，这个事是合乎律法的，在天上是释放，在地上什么释放可以修。啊，如果教会有的人问，哎，这事能不能做，或者他做了这事应当怎么办，啊，是得赏赐还是要被定罪，啊，这事是圣经禁止的，天上禁止的，地上也什么禁止。所以这是教会的司法大权。啊，今天美国教会之所以边缘化了，今天我们中国教会之所以从来没有进入主流，是因为教会从来没有重视司法什么大权。所以在中世纪的时候，教会有开门闹，开门闹是指什么教会法。所以不管是欧洲的大陆法系还是英文的开门闹普通法系，都是根据圣经由教会解释然后建立了法律的什么制度。啊，没有教会没有法治。你看西方法治的发展是谁呀？教会建立什么法治？如果不是教会建立法治，政党能够建立法治？共和党和民主党谁能够建立法治？不能够建立法治，因为政党什么更大的啊，甚至包括美国总统要宣誓的时候，不能够按照宪法来宣誓的。为什么呢？宪法没有最高效力。美国政治的一个秘诀就是宪法没有最高效力，啊，所以最关注的场合是按照圣经什么宣誓。因为刚讲到宪法的效力的时候，三个来源：第一，宪法体现一个人的意志，皇帝说了算，一个人不一定掌握真理；第二，宪法体现少数精英的意志，那就是贵族制，那少数精英也不一定掌握真理，也不一定按真理行事；第三，宪法体现多数人或者体现人民的意志，真理也不一定在什么多数人手中啊。所以你看，不管是君主制的个人立法，还是贵族制的精英什么立法，还是民主制的这个民主什么立法，都不能够使宪法有终极性的什么效力。那什么时候宪法有终极性的效力呢？那美国独立宣言作为宪法式的文件，我们宣布以下权利是不言自明的，因为造物主造人是人人什么平等的，然后赐予了人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什么权利。所以人的权利，甚至是美国宪法的效力，甚至是整个美国国家的效力 ，One Nation Under 什么 God。因告的为什么 trust， 这些现在很多美国人都不懂或者都不要啊。这些方面我们要为美国祷告，我们自己也要深刻的啊反省明白。好，这样我就简单给大家啊讲到这段啊关乎教会的经文啊，请大家翻到我们的资料，我们看到第一章啊论教会啊，第一章第一问就看到教会这个词啊。啊，在圣经中有什么含义呢？所以很多古训解的灵营派的独立教会，他们认为只有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之后才出现教会，这是非常无知的。为什么呢？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就说：“我要建立我的什么教会。”十八章就讲：“啊，如果有人得罪了你，你不要在那抱怨啊，不要在那里苦读啊，不要在那里散布谣言。谁得罪了你，你自己什么去找他。”一找他的时候就会发现什么真相，发现真相了他还不服，找两三个人，两三个人还说不下，告诉谁啊？教会。所以天马的福音在十六章十八章都讲的什么教会啊，其实教会就是上帝所呼召的，上帝所拣选的啊，上帝的选民啊，或者是以色列啊，这些方面都是不同的角度，但是讲的都是上帝的什么子民。所以教会有通常的含义啊，也有宗教相关的含义啊，在这个啊旧约圣经甚至新约圣经 ，ecclesia 就是聚会啊，就是一个招呼起来开会，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是通常的含义。但是宗教上特别的含义就是奉主的名什么哎聚集啊，所以当我们读到一个词的时候啊，我们从 scholastic academic 从学术经验学的角度讲，有广义，还有什么狭义。这些都是自然啊，而然的啊。你看到第二位教会一词在圣经中通常意义上使用是指什么呢？是指公共什么聚会。所以为什么美国教会过去特别重要呢？啊，过去当初美国殖民地的时候，他们这个汤号市政会议啊是在教会里开的啊，上午了晚上了读经祷告讲道，然后下午就什么 开会处理我们这个 community 一事啊，这个社区的什么事务啊，因为这个持币都是信主的，你不信主的不是一家人，不仅什么一家门啊，不是一家人，不吃一家饭的。不是你又不信主，你和我们的信仰不一致，你非得到我们中间来，肯定是有心是吧？或是啊，如果是你是学习的也可以啊。所以说今天美国的移民问题就是这样，如果你不赞同美国的主流文化，如果你不赞同美国的主流价值核心价值，你来是专门干掉美国人，干掉美国文化，你来干啥？你怎么能够在本质上，当你宣誓成为美国人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发自内心的说 One nation under 什么 God 呢？那本身就是诡诈，本身就是背叛美国理想和美国什么事业。在上帝面前，在人面前，在美国宪法面前和美国的 practice 美国的惯例方面，我们都是什么 rebel， 我们都是诡诈。这个方面我们要思考。那我们看第三个教会一词，也是圣经中最常用的意义是什么呢？那是指啊，基督教会，啊，基督教会是指借着福音所呼召、信靠并敬拜主耶稣基督，借着他敬拜上帝的人所组成的一个什么团体。所以说，当我们看到使徒信经，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职教会，我信圣徒什么相通。今天我们新教教会为什么常常没有力量呢？就是说，我信圣灵。我们丧失了我信圣而公之教会的公教会的这种啊，第二个我们丧失了我信圣徒什么来相互啊，所以说教会问题啊，最大的问题往往是内部的不合一啊，内部的为这问题为那问题争战，然后最后教会就伤了什么元气啊，教会越低落越有问题的时候，越要就像我们今年的祷告破碎重建合一什么福星，越合一越福星的时候，教会才会有元气，教会才解决问题。如果教会内部越是出现纷争，越是扩大这个纷争，那教会就伤了什么元气。这块大家可以理解。然后第四个，那教会一词在宗教意义上使用是第一种含义，是指什么呢？是指个体教会或团体。所以弟兄姊妹，教会为何这么重要呢？为什么在中西大决战中，宗教信仰自由是首屈什么一致？为什么呢？当你有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时候，当基督徒可以自由聚会的时候，你就看看，你有言论自由，牧师可以怎么着啊？言论自由，弟兄姊妹也可以分享啊，长老也可以教导，这就是言论什么自由。那既然我们有言论自由，那牧师写的资料和弟兄姊妹出的好书，可以有出版什么自由？大家从各种各方来，我们有迁徙自由，我们有聚会自由，教会作为一个独立的社团法人，我们有什么结社自由。所以你就看了，当然我们奉献的时候，我奉献不是奉献别人的钱啊，不是奉献国家的钱，奉献的是什么个人的钱，这就是私有什么财产的。所以你看到仅仅是宗教信仰自由把所有的自由都什么结合在一起，有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就有了所有的什么自由，连宗教信仰自由，连心灵自由，连精神自由都给你灭掉了，一切的自由都是什么假的。所以为什么所谓的贸易战是文化战，文化战是宗教战啊，宗教战是宗教自由什么之战，宗教自由之战是自由什么之战啊，自由之战是心灵什么之战，心灵之战是良心什么之战。你能不能允许人，美国人、中国人可以确保个人在上帝在人面前良心的什么自由，至关什么重要。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没有教会，如果没有我们教会作为一个群体，你怎么和国家争辩呢？所以说我在中国政法大学的著名的教授丛日云讲，说西方之所以有公共自由，就是因为有教会和国家，国家想做好人，教会也要传扬主的什么道，也就双剑论啊，上帝赐给教会真理的什么圣灵的宝剑，然后上帝也赐给国家公义的什么哎宝剑，这双剑互相配合就有了什么哎自由，就有了平衡了，否则国家和个人之间不可能平衡。那最后哪头的国家把个人压的是分身什么碎骨。所以说这个真正确保你自由的这个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本身就是教会。如果美国的公民社会中丧失了教会作为真理的注视和根基，那么美国绝对是不再是什么 美国，大家可以思考。阿里斯问啊，教会是在宗教意义上使用时，第二种含义是指什么呢？是指数个聚会或教会，他们被视为一体，处于同一监督治理什么之下。那教会既指一个地方教会，也是指很多教会的什么联合。然后你看到第六问啊，教会一词在宗教意义上使用时，第三种含义是什么？是指教会中众之力者召开教务神议会时的什么聚集啊？比如说我们讲啊，长老会的区会，或者长老会的总啊 synod 是指总会，总会开会的时候啊，大概有2到4千牧师啦、治理长老。那个时候我们也讲，哎，美国改革中长老会开大会了啊。其实不是美国改革中长老会的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信徒。是指每个教会信徒所选举的教导和治理的代表什么开会了。你比如说美国议会开会了，我们就说美国什么开会了。这叫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叫什么代议制啊。所以教会有代议制，国家才会有什么代议制。所以北京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啊，我忘记他一时的名字了。他考察美国以后，他说：“哎呀，为什么美国实行民主啊、宪政啊、法治都那么容易呢？人家教会几百年都这么做，自然而然的社会上也是这么做，人家根本没有费劲。所以美国不是为民主斗争，不是为宪政斗争，不是为法治斗争，不是为自由斗争，独立战争是指摆脱英国殖民地，根本不涉及到宪政、自由、民主、法治，因为这些什么都已经有了，只不过是更加的明确一下，或者规模上更加什么。”所以人家的独立战争啊，不是社会革命，不是文化革命，那是一个政治体制上的革命。这个政治体制上的革命就是由君主国和附庸国或者殖民地转成独立的什么国家。所以这个独立战争对于美国不是伤筋什么动骨，但是中国国民党的革命、共产党的革命、北伐战争啊，这共产党的革命有没有伤筋动骨啊？那真的是要杀百万人、千万人的，那不是政治革命，那是什么？社会革命、文化革命，是全方位的、天翻什么地覆的。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明白。好，第六位给大家讲到，然后第二节教会的划分啊，有形教会与无形什么？教会。第七位讲的教会是在宗教意义上使用时，第四种含义是指什么呢？是指上帝所救赎选民的全体，他们一进或降要合二为一，有耶稣基督为他们的元首。这个教会被称为 invisible church， 这个教会是看不见什么摸不着的啊，当然也能够看见一部分了啊，但是我们看见的一部分可能是有的是披着羊皮的狼，有的是披着狼皮的羊，到底是狼还是羊，那要分阶段分个人说。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到底谁是真以色列人，有一点这个 invisible 看不见的什么样子。最后保罗讲，上帝知道谁是他的人，所以我人就不能够凭什么眼见，你不能说人家一见到，哎呀，他不信主了啊，他是假的，这是难知什么有难啊。但是我们可以做出一定的判断，但是按照我们当知道的仍然是什么不知道。好，然后我们再看第八位，为什么教会被称为无形教会呢？第一，它是与基督联合，那是一个属灵的联合，叫 spiritual union。这种属灵的联合本身就不是 physical， 本身就不是有血有肉有形什么有体的。第二个方面，教会众成员的信与爱，那是人所不能够看见的。那就像一个著名的医生无神论者啊，他说：“我解剖了2000多具尸体，就从来没有看到人里面有灵魂。”那一个老太太站起来了，你解剖了2000具尸体，那里面有没有看到爱情？那尸体里面能有爱情吗？所以这个爱情、友情，这些灵魂，它本身不是什么物质的，它是什么灵的？它是人的心灵发出来的一种功用，一种效果。你就不能够用物体的、物理的、医学的、手术刀的方式去什么探索。你不能说，哎，我看你爱我不爱我，给你几刀看看，白刀的进去，红刀的什么出来，那也不能够找到爱情的。 啊，人们这些方面啊，是混淆了不同领域，应当有不同的什么方法。这个灵的事情，这个用灵去感受。所以在中国就讲心有灵犀，什么一点通的，心心相应的。用圣经的话来说，圣灵与我们的心什么同正，这是灵对什么灵的 spirit to spirit。第三个方面，在这意义上，教会在世界上并非一日任何可见有形的方式存在，就这种无形的教会啊，是一种信心的什么对象，凡忠信耶稣基督的成员组成，无论他在什么何处啊，不论他在中国，他在美国，他已经死了在天上，还是他还没有到来。而这个 invisible church， 这个大公教会，这个无形教会，就包括了古往今来、古今中外，上帝所拣选、耶稣基督所救赎、圣灵所啊等挽回的所有的主的什么子民。啊，弟兄们，教会词在宗教意义上使用时，第五种含义是什么？所以你看到教会这个词，既有广义的甚至世俗的什么含义，就是公共聚会。然后教会又有宗教上的什么含义？宗教上的含义我们看到至少有几重了，五重了。是指普天下各宗派之中，凡任性独一真宗教的信徒及其子女所组成的全体，通常称之为有形什么教会。这个有形教会是看得见什么，摸得着的。然后第十位，为什么教会在这个意义上又被称为有形教会呢？因为所有任性基督教的成员，包括那些虽疏忽地上教会，却不一定疏忽呢无形教会。什么意思呢？他可能受洗了，甚至他也有可能啊，像我担任牧师啊，但是你也可能不一定是真正信主的啊。就像这个犹大是个使徒，使徒是真的，但是他与耶稣基督所拣选的生命是什么无分的。扫罗是真正的受膏者，但是他与生命什么无分。你有这个职分的恩赐，但是没有生命的什么恩赐，这还是有分别。好，然后我们再看，所以有形教会不管是真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有信心的还是无信心的只要有一定的韧性只要参加地上的教会，我们就称之为有形什么教会。然后十一位，有形教会中是否存在不同的分支和部分呢？存在于此所以说在不同的国家中可能有不同的分支和部分存在，比如苏格兰的教会，那就是英国苏格兰的教会，日内瓦的教会，瑞士的英格兰的教会等等中国大陆的教会，香港的教会，台湾的教会，所有这些教会只要他们所持守的信仰相同，都可以成为普天之下有形教会的什么一部分。底下的比喻很好，其情形正如不同海域的水，尽管其分布不同，成位不同，但却仍然彼此什么相连，构成同样一个地球上的什么这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看起来有不同地方，但是实际上是什么连着的。所以这个有形教会也是什么连着的就像国内很多教会受到执政掌权的压制我们就不能够和外国的弟兄姊妹来往。我就说你做生意还国际公司呢，还国际化全球化引进外资呢最重要的资本是真理比真理更多的资本是自由有真理很重要的资本，那就是智慧产权真理产权就像牛顿或者是科学家哲学家讲的一样，你再好的东西，物质的东西，你给别人呢，给一份少一份，但是真理你自己有了，给别人不再增加，宝贵的很但是如果有真理，有客观真理，没有自由的心灵去认识真理，宣讲真理，那这个真理就是死的，这个真理就没有载体，这个真理就没有传递的什么实质。好，然后我们就看到第十一问、十二问，这种对教会进行有形及无形的划分，是否会导致两个教会而非一个教会呢？其实这些划分呢，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它就存在。当我们划分的时候，更是客观的、中道的来去认识。所以，见到这些名称，我们仅仅是将教会的外在形式与同一个教会的内在属灵形式进行什么区分。作为有形教会，教会中包括那些假冒什么伪善的人， 那就是这个田地里既有麦子，也有什么白子。啊，作为无形教会，这包括所有的什么信徒。无形教会啊，是真信徒，古往今来所有的什么真信徒。然后作为有形教会，只要求其承担外在的可靠的信仰告白。那你包括教会历史上清教徒有的时候有一个极端是什么呢？他我一定要考察你，听你的见证，考察你的生活，看看你是否得救的。如果不得救的话，我们就不给你什么受洗啊。当然就是我们进行一定程度的审查把关也是什么重要的，但是我们也不敢讲通过我们这样把关，我认为你就得救了，我认为你不能什么得救。终极而言，只有上帝是检查人心什么肺腑的。牧师了、长老了、弟兄姊妹之间的审查和把关，只是什么相对的，不能够把相对的绝对化，不能够把绝对的什么相对化。掌握这个绝对和相对之间的平衡，也是至关什么很重要的。所以不能够把人看死啊，不能够把别人说死啊。就像现在啊，王英牧师啊被囚禁，被判刑9年。那有的人，特别是在教会的最大的攻击就是，哎，王英牧师是假牧师。啊，是假弟兄，啊，做个人英雄，啊，是要扬名立万，啊，是要搞以目归计，啊，通过和政府抗衡，然后取得中国或者世界性的声誉，这是最大的什么？来攻击。那我们就说，哎呀，一弟兄一定是上帝所兴起的教会注视性的，你也不敢这样绝对的什么保证。但是我们从常识、从圣经、从弟兄的情谊来看，他是一个弟兄。啊，他是爱一位什么牧师，他是本着自己良心的自由，啊，信仰的自由，啊，来为他的良心，来为他的信仰，来为教会，甚至为整个中国、为整个人类的宗教信仰、良心的自由什么征战的。在这个方面，就是有什么道理的，反对的就是什么没有道理的。哎，这也是清清什么，哎，楚楚的。所以我们在判断方面，千千万万不可什么越界，不可行义过分，不可。不知不觉就把自己放在上帝上，做出绝对的真假什么判断。但是我们还有相对的判断，我相信啊，更多的啊要从信仰的角度啊，要从良心的角度啊，要从合乎神的律法的角度啊，为我们的弟兄来祷告啊，来呼吁。好，然后我们再看啊，然后十三问，那永恒与毫无瑕疵的应许是向哪一个教会做出的呢？这允许并不是向有形教会做出的，是向什么无形教会。说有形教会里有真也有什么假，真的程度也不相同，假的程度也不什么相同。有的时候假的更像真的，真的更像是什么假的，假作真是真一假，有为无处无害什么有真假难辨，有无什么难分。这就是教会生活的啊复杂什么去处理。这个事情存在不存在？存在啊！你喜欢也好，不喜欢，这不是以你的意志为原因的。因为上面就是，哎，既有麦子，也有什么白子，哎，我们就很多人是为不发热心，把白子都薅出来的。你看他就想白子，想把这薅走。但是圣经说，恐怕薅了白子，伤了什么麦子。神的心意是融这两样什么一起的啊！在教会里，在我们的服事中啊。如果你认为自己哎呀太精明太明察秋毫，我一看他就是假的，那你就完蛋了，那你不让别人活下去了，那别人肯定也不让你是吧活下去了。你说他是假的，他说你也是什么假的，然后这就是小不同咬一同什么灭亡。所以我们尽最大的善意，同时有求主赐给我们判断的什么能力，这些方面要保持平衡。好，第三节，目前教会的词在上述几个方面的什么用法啊？大家看，教会词仍通用于这几种不同的意思吗？仍然是。就教会词在一种意义上的用法，你能为我们举例说明吗？哎，比如说，哎，我们主恩基督教教会，我们就是一个地方什么教会，就是美国长老会这个大宗派教会啊，美国的教会中的一个有形的什么？哎，教会啊，然后我们讲到啊，这几种看法，请大家看。然后我们看第三节，说大公教会。什么叫大公教会？大公教会，你看在啊第19问，大公教会一词的意思是指什么？普世教会。有你握手。为什么叫 美国的民主党是不是一个普世性的政党？不是的，它只能是美国的民主党。如果美国的民主党和这个台湾的民进党联合，和大陆的共产党合作，那就不叫美国的民主党，叫美国的叛国党。美国的民主党真的是美国的民主党，真的是在美国活动，真的不是以美国为根基，真的是在美国的两党政治中发挥它引起的什么作用。所以政党不是普世的。那川普说 American first， 当然 American first， 你不是 American first， 你还是美国总统的。所以说你这种是常识的，国家不是普世的，美国不是普世性的，美国就是美国，中国就是中国啊，美国是有它的尊严和界限，中国也有它的尊严和什么界限，台湾也有它的尊严和界限，家庭也有尊严和界限，教会也有尊严和什么界限，各有各位，各尽其职，互相尊重，彼此什么成全，或者用相互推扬的，教有教权啊，国有国权，家有家权，人有什么人权，狗有狗权。啊，你在美国，你随随便便把一个狗拉过来煮了吃狗肉，行吗？举手说可以这样做的举手，马上就把你逮进去。狗有 animal rights 啊，也是上帝赐给的。你一定要知道，狗的权利也是上帝赐给的。啊，上帝啊，创造狗，创造飞鸟走兽，都有它的美意，都是为了彰显它的荣耀，是为了人，但不是绝对为了人，是为了人，但不是绝对为了人，是绝对为了上帝自己的什么荣耀。每个动物，每个物种，各从其类，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和什么权利。苍蝇是不是都要灭了？不要灭，麻雀，在过去毛泽东打麻雀，把麻雀都打死，然后你那也不行，那也侵犯权利。啊，第四个大公教会啊，内部结论教会什么合一？教会合一是指什么呢？啊，今天我们就看到这五个方面，只有一位上帝，一位救主，所以凡信他并顺服福音的人，都可以被纳入啊 heavenly family 属天的什么？家庭。那教会不是政党，教会不是组织，教会是一个 organic body， 教会是个有机体。圣经的话来说，基督是教会的什么元首 head， 教会是基督的什么 body 身体，我们是身体上的什么 numbers 肢体啊，所以这是个 organic body， 这是一个有机体啊。我们不要把教会当成一个机械的、字句的，哎，把它那一块卸了。啊，把它灭了，牵一发而动什么？全身的，哎，这些方面至关什么？哎，重要的。然后讲的同享所应许的救恩的福分，然后同为同有，都有同样的权利，白白的使用各种蒙恩什么？知道？哎，人人都有权利读圣经，啊，人人都有权利祷告，人人都有权利在耶稣基督里真的来到上帝的什么面前。所以你看到基督教啊，是最平等的、最自由的、最个人化的。但是当讲到这个方面，和天主教有什么区别呢？天主教里你就没有这种自由、平等和个体化。为什么呢？你什么时候重生啊？当教会为你受洗的时候你才重生。你有了罪怎么办？每年要向神父什么忏悔啊，忏悔了以后啊，要死了啊，死之前啊，没有忏悔的罪怎么办呢？哎，赶紧叫神父来，神父给你服油，不服油的话，你就进入这个炼狱天，炼狱天。所以你看到你从重生到中间这个忏悔，你到临死之前的服油里，你被牢牢的抓在教会神职人员的什么手中。所以天主教有规模，天主教也有力量，天主教也有什么凝聚力。但是从宗教改革啊，16世纪到现在，是天主教的国家兴盛，还是基督教的国家兴盛？是天主教的国家人民共有公民的美德、劳动、机会、创造的能力，还是基督教的国家更有公民的美德、劳动和创造的能力？南美洲和北美洲，墨西哥和美国是天壤什么之别。那墨西哥就是一个天主教的什么国家，美国就是一个以基督教特别是清教徒立国的什么国家。经过这500年的试验，效果是截然什么不同。这个方面神学圣经也是可以做实验，但是不是一年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千年什么树万里，看他500年，看他1000年，这个道种啊，能不能不光是新心心灵，还会新天什么心地，能够改变文化，能够甚至改变什么民族的，是这个民族啊，从一个游牧的民族啊，从一个 宋的相互推绕的民族啊，真正成为一个有大公情怀的啊，有国际心肠的啊，不讲了。好，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这些啊，大家一些回去以后看，特别是第六位啊，就给大家提醒一下，作为纯正的教会啊，有教会有相对纯正的，也有不完全的教会，啊，有些教会也很败坏，败坏的教会是不是教会？亚细亚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都是败坏的什么教会？但是败坏的教会仍然是什么教会？所以我们要区分败坏的教会，但有的是什么假教会？魔鬼教那是什么假教会？东马假借那是什么假教会？啊，所以这个划分啊也是非常什么哎重要的。今天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啊，其实这些方面呢，大家一看啊，既有圣经的依据啊，也有这个教会传统的解释啊，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给大家啊十六个字啊，我们在学习教会、学习圣经、学习神学方面。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物，胜于什么内政，以圣经为最高标准，以先生先贤的信经信条为参照性的历史性标准，通达实物要和我们周围的环境连起来啊，要不要做识时务者为什么去一起啊，但是最重要的是明修默想圣灵与我们的心什么同正，我们是神的儿女。阿门，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学习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啊，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啊，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但是这奥秘已经向我们显明出来啊，就是耶稣基督本是上帝，他道成肉身，传道授业，施教舍命啊，升上高天，求父，父主赐下圣灵，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啊，圣灵是基督的灵啊，是上帝的灵，圣灵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就与我们同在了。啊，这样我们真正信主重生得救的人，就与三一上帝有着生命的连结。主，求你将这样生命的连结显明给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得到主恩的智慧，让我们有着生命的连结，生命的造就，也让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在主里啊，个人啊，看别人比自己强，看自己合乎中道，更是以基督的心为心。谢谢主，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好，谢谢大家。
Thank you. 气，对不对？
Thank you.
这样说的。
他说我
去以
后去玩。那个你的饭呢？
这个啊，这哪边啊？
Thank you.
你说的很早出来就找我了，
哎，他这样。